学佛。
哎，师傅好，弟子给恩师台长请安，师傅。
哎，请说。
啊，是，首先祝师傅，今天祝师傅新年快乐，师傅，您辛苦了一年了，真的为大家又付出了这么多，全年无休，师傅。
嗯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
哎，师傅，真的，人间最苦是菩萨，一晃明天就是新年了。
嗯、
哎呀，真的是时间过得太快了，
哎、
师傅。
唯一的遗憾就是救人太少，其他没什么想法。就是救的人呢，有退转呐、啊，或者有想不通啊，这是师父最难过的。
师父、啊、真的，正如观世音菩萨说，现在太多的人受苦，还需要去救啊，师父、
嗯。
哎呀，正如您的说的心情。
如果每个人都这么自私的话，就为自己的话，他哪能救人呢？开玩笑。
嗯，明白了。
上次一个同学打通电话，他梦见自己前世是哪吒，他还说他梦见什么二郎神也下来了。好像还被什么肢解了，听得我心惊肉跳。这大狼神也下来了。
他们这些菩萨下来多呢，其实下来的很多都是菩萨的化身呀。
哦，
菩萨的化身下来很多。
录音看到前世，就是看到有的前世去了西方极乐世界和四圣道的小菩萨，依然可能下来享福而坠落迷失。请问这是他们自己发心下来的吗？我们有什么办法做了菩萨以后在天上帮助人间永远不轮回呢？请师父开始一下。
很简单，举个简单例子、其实这个都是基本上都是发愿的，有的愿力小、一个大菩萨下来，他下面人必定要下来、明白吗？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、那师父要出去弘法了，那为什么我会有这么多弟子会跟着我跑啊？对不对啊？他们希望什么？他们希望进步啊，希望能够多做功德呀、所以他跟着师父走了呀，对不对？
哦，
啊，是这个概念呀。啊，那有时候你说你是自己掉下来的还是发愿？他发愿的呀。但是发愿他跟着师父出去之后，他跟人家搞来搞去，啊，比方说贪污腐败了，啊，比方怎么样了？他是不是啊？师父说。很多人不就这样吗？到了那里之后，啊，到了某一个地方去之后，人家把他捧为啊，你跟卢台长一起过来怎么样了？对不对啊？然后呢，他就享乐了，还、在那里啊，反正我不想回澳洲跟着师傅再去弘法啊，我就在那里弘弘法吧。然后被人家捧得像某某一样，对不对啊？啊，这样的话像菩萨一样，那么这样的话他就迷失方向，他就回不来了啊。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是说啊，他一定是成愿再来，因为大家都在做好人，大家都在做好事，你必须，你这么多菩萨都在说我有愿力，要大家都要许愿，这个到时候他在天上，他一定会说我也要下去救人。
嗯
啊，因为天上没有人要救的，天上都是菩萨了，那就要救苦救难的话，你到哪去救苦救难啊？天上也没苦没难的，那只能到人间呀。
是的。
那么你要救苦救难，要你要真上，你要成佛的话，你必须要救苦救难，你就得下来了，那就这样。
哦，那是否就是比如您来到人间的时候，天上全都知道，但是有各个有也有大菩萨、小菩萨都知道你来到了人间，他们也就发愿也要跟着台长来到人间救人，是这样吗？
来了，不知道多少呢。现在心灵法门，你看看有多少人在帮着，这些人不就天上的菩萨吗？所以你用不着担心的，菩萨很多，全都是天上下来的。不要看看你们的，就连你们都是小菩萨，啊，只不过菩萨太小了，你们菩萨太小了，太小了嘛，就容易迷失方向呀，啊。
是啊，哦，一般大菩萨不容易迷失，就是小菩萨容易迷失，是这样吧，师傅？
对，一个大人不会走错路，小孩子才会走错路，道理都一样。
我希望我不要走错路啊！
明白吗？不会的。
哎，明白了。哎，好的，谢谢师傅。
刚刚我们刚去巴萨弘法回来
啊、这么好
啊、弟子有几个问题想向师父请教。
好，
第一个问题我是我想了很久啊、我是想问那个关于如果是菩萨成愿而来，为何不把他的前世的记忆植入他的人体内，让他这一世带有那种菩萨记忆而回来的时候不会迷失在人间中？
我听不大懂你问的问题，你讲的慢一点。
啊，可以可以，我是想请问一下啊，如果是那些菩萨成愿而来，
嗯，
为何他们还要像那些普通的凡人一样喝下那孟婆汤，
啊，
失去所有的记忆
啊，
不让他们保持原来的记忆，以便他们不会在人间中迷失？
嗯，很简单，这个问题讲给你听好吧？我问你。我问你，你要救人的话，是不是要跟众生一样啊？对不对？
啊，
好，我问你，如果菩萨下来了，他完全知道自己过去是谁谁谁，天天下来，你说说看，他还能在人间好好弘法吗？他有分别心了。他虽然是天上的菩萨，他一下来一看，我在天上怎么怎么怎么，哎呀，这个人间怎么这么脏啊？哎呀，我怎么到你们这里人来了？哎呀，一看见有的人脸上全是那种狐狸啊，有的是猪啊，有的是过去的鬼啊、畜生啊，你跟他们生活在一起，你说菩萨怎么救人？
哦，对对。
首先要把菩萨不知道他自己，他才能跟众生一样，这叫平等心，听得懂吗？
啊，是是。
等到你修到一定的时候，你慢慢慢慢成长了，你佛的开悟的悟性到了一定的时候了，你慢慢才知道自己的果位，自己只要这个时候你不会污染了，因为你刚刚开始时候一下来就知道，你肯定不会去度众生了，你听得懂吗？
哦，是啊，
哎，举个简单例子，举个简单例子，你今天不告诉这个孩子说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，他还很开心的呢。你告诉这个地方，哎呀，周围都是什么什么，哎呀，都是鬼啊，这个地方是有狼啊，有什么东西来啊，人吃人呐、啊，啊，有什么到处有刀灾啊，火灾啊，水灾啊。那你说这个小孩子吓得还敢在这个地方住吗？
啊，不敢的。
就逃走了吧。妈妈，我要回去。妈妈，我要回家了。因为而且他知道自己的家很好，你说他还肯待在这个地方吗？
那如果是当初他在天上发的愿力很大，那至少他知道自己的使命。
对，知道自己的使命，不是给他马上知道，是到了一定的时候让他适应了环境了。我举个简单例子，你没有进，你不知道这个水温是多少度的时候，你跳下水你会冻得来不得了，对不对呀？
嗯，对对。
啊，你先要适应这个水温了，然后你才能游泳。你现在先要让菩萨到人间来适应这个人间的一些风俗啊、习惯呐、啊、人的这种境界呀、啊，各方面都明白了，然后你慢慢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。那个时候你救他们，你就不会有分别心了。
就是有些高僧大德为什么出生不久以后，父母中就有一个离世，家境也逐步衰败，
嗯，
然后留下孩子自己受苦。那么按照那就是按照他，按说他的父母。不是积累了大功德才会有感召到这种孩子降生到自己家、就是为什么就是早早离世呢？就是、
这个就很简单了，这个嘛就是、这个就是说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呀、必须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呀、对不对呀？很简单了，那佛陀为什么、就让他知道人间的受苦啊，不能让他迷恋人间呀。他来到人间真正的目的不是来享福的，他是来救助众生的，听得懂了不啦？是这个概念啊。
嗯。
现在明白了不啦？如果你说天上的菩萨到人间来，他还要来享福啊？他天上不待，他跑到人间来享福的？天上不知道比人间好多少了，人间算什么啦？什么都无常的，什么都有了就没了，对不对啊？你天上呢，有了永远有的，对不对啊？好了。
一个同修，他梦见观世音菩萨在天上坐着，然后那个菩萨意念一动，空中就升起一个男的来到了菩萨面前。他的名字叫柴英美，柴是火柴的柴，因果的因，美丽的美。然后菩萨就让他下去，好像他有什么使命，然后并且告诉他在人间会有怎么样的命运。柴英美就说啊，他说这么惨的命运啊。然后观世音菩萨说，其实跟我们天上是一样的。他想请问师父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个男的是他以前在天上的时候的意思吗？
那你现在问我，问你这个做梦这个人是男的女的吧？
现在是好像是女的。
嗯，投女生了，那肯定是很惨，说不定他就是柴英美，也很难讲。 很多人到了天上的时候、
哦、
他们为了在天上更好，他们一定会许愿啊，因为他们要想修成佛嘛，就我全愿到人间去救人，然后呢菩萨会在他下去之前告诉他你大概在人间是怎么个情况，听得懂了吗、
嗯、
就这个意思、啊
嗯、听懂了。
所以到人间来救人那么容易的哈哈哈哈，所以很多人忙了一辈子，哎呀我怎么这么还要想，我怎么这么没名气的，我怎么没有，我怎么修到今天怎么还没有名气啊，我告诉你啊，基础不一样的，听得懂吗？
嗯，
还要讲啊，
懂
啊，好了，
嗯，
啊，
哦，好的，谢谢师傅。就是他还有个问题，就是说，观世音菩萨跟他说的话，是不是说要他看破人间的虚幻，悟得真理？
这个都可以说的，因为观世音菩萨告诉他，你到人间去救人会很苦的，但是你的心。
嗯，
可以像在天上一样，你看师父，你们的师父吃了这么多苦，你看我还是笑嘻嘻的跟你们经常有时候说说笑笑啊，实际上我的心开心的时候我就在天上，明白了吗？
嗯， 嗯，
烦恼嘛没有办法，在人间哪有不吃苦的，哎，不吃苦就不下来了，听得懂吗？嗯，
师傅，就是如果说一个八地菩萨成愿再来，要经过什么样的努力可以圆成佛果呢？
他学过了嘛，他学过一点八地菩萨，你怎么不说九地菩萨的、八地菩萨，八地菩萨他已经有佛果了，佛果很高了，他有什么、他就是说基本上就像观世音菩萨啊，其他的大菩萨啊，斗战胜佛，他们已经是一个很高的境界，他们要成就众生，他们来到人间基本上他们一定能回去。他们的功力大，所以他们到人间不会被污染，听得懂吗？你就看好了，修得好的人不污染不照样上去啊。
师傅，六地菩萨、七地菩萨到人下到人间一般是怎么安排的？一般六地菩萨来到人间会迷失方向吗？天上如果迷失方向，天上有什么保障措施吗？请师傅看。
如果已经到了六地菩萨，到了七地菩萨的话呢，他当然有保障啊。首先呢，他到人间啊，他是六地菩萨，他的智慧，他跟天上的莲花是种在一起的。只要天上的菩萨看见他这朵莲花有点萎了、枯萎了，怎么样？那么天上的菩萨马上就会去救他，就是基本上是这样的。救他的话呢，就是托梦给他了。帮他排除困难了，排除危难了啊！然后呢，其实最好的方法呢，就是让他投胎一个信佛的家庭。
哦，
啊，这是最重要。那么，如果呢，有些菩萨呢，在天上呢，他是，比方说他是做官的啊，做官管官的，他下来之后投了一个官，那么他吃喝玩乐的话，他就很容易啊，不能回家，回不了家，啊。所以为什么呢？所以为什么就为什么女人现在学佛多呢？因为投女人呢、就说她吃的苦比男人多。
嗯，对对对。
然后呢，她从小呢还受到歧视，啊，因为女人嘛。然后呢，身上的痛苦、身体上的痛苦、精神上的都比男人多，所以女人呢容易开悟，啊，开悟之后呢，她就不容易迷失方向。所以你去看女人现在学佛的多，男人学佛少，所以为什么老太太、老太太寿命长啊？学佛学得好嘛，当然寿命长了，学佛学得不好
的
寿命就短了，就这样。
那是的是的，现在找个男的学佛的还少找。
对呀、不容易啊，所以男的学佛容易成功呀，他要么不开悟，一开悟他一求就灵的呀，女的嘛要求半天了、因为上辈子这个福德不够呀，就是这样。
哦，明白了明白了。那师父，如果你像这样的大菩萨下来，如果他在人间直接迷失方向，菩萨就会直接把他带走，是这样吗？师父，
会。如果比方说要出大事之前，出大事了，马上出大事了，那么菩萨就会把他直接带走。比方说有一些人本来应该出大事了，对不对啊？或者被、抓起来枪毙了或者怎么样，那么他就会生癌症先带走。 这样的话呢、
哦、
就免去人间一个大劫，然后呢他带到天上可能受到天谴，就天的惩罚，并不是说他在人间的罪就没有了、
哦、
只是说因为他的家族里边的人不会受到牵连，如果否则的话家族里是家族人受到牵连的嘛，因为如果在人间比方说枪毙的话，那家族肯定受到牵连，但是他生病死的话、
嗯、
那也就算了，不了了之了，什么事情都嗯。
请问师父，现在从天上下来助缘的菩萨很多，比如说是斗战胜佛投胎到人间来助缘弘法，那这个人要修到什么程度才可以和天上的元灵接通气场，那斗战胜佛就可以随时在他的身上来弘法度众呢？
那还不知道啊，斗战胜佛你叫他不要去想，你自己好好做得像菩萨一样，菩萨就到他身上来了，明白吗？
嗯。
举个简单例子，你饭店弄得干净一点，人家就来吃了。
嗯。
你饭店不干净，那种甜筒们，那种很爱干净的人，怎么会跑到你这种那个这脏得不得了的饭店来吃饭啦？
嗯。那他如果知道自己前世是斗战胜佛，那碰到困难或者需要力量的时候，他是叫斗战胜佛这个元神来护法，还是叫观世音菩萨更好？
那当然叫观世音菩萨之后再请斗战胜佛，那档次不一样啊，听不懂啊？
就先好。那如果斗战胜佛投胎的人在人间迷失了，不好好修，对这个斗战胜佛的这个元灵会有什么影响呢？
你没听懂。
这个斗战胜佛投胎的这个人，他在人间迷失了，对他那个天上斗战胜佛的元灵会有什么影响？
当然会有影响了。你想想看，你迷失了，就是斗战胜佛的一根毫毛下来了，你把他这根毫毛最后烧掉了，也不舒服的呀。举个简单例子，啊，你的毫毛就相当于你的孩子，你的孩子出事，你说爸爸开心吗？
嗯。
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
好了，
菩萨下到凡间人来救人，那他在人间做人的时候，在天上本来就种有莲花保护他，是吗？
应该是这样，天上他菩萨下来的话，天上莲花一直在的，除非你在人间做了很多坏事之后，你没办法控制了，这个时候莲花就掉下来了。
师傅，下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同修，他不是梦到他和师傅的缘分吗？就是他梦到了一个灵，他梦到了灵级菩萨是这样说的，他说你和师傅的缘分，你和你师傅的缘分很深，他给了他四句话，他是这样说的，生前面前小和尚，不慎打碎琉璃盏，弘法度人做先锋，灵山排位28。请问师傅，这四句说他说不慎打碎琉璃盏，他这个有有啥意思呢？他
在天上犯戒呀、啊，天上犯戒呀、啊！琉璃盏嘛，就是他把佛前的那种啊，该弄的法器把它弄坏掉了呀。
哦，让他打下来了，跟着师父打是修行、
啊，
是这样的，师父。
对呀、啊，再打下天下再来修行。
哦，
他有业障了呀，嗯。
那他说叫他弘法度人做先锋，灵山排位28。那如果他在人间好好弘法度人，他灵山排位就是28，这是啥意思啊？灵山排位28，
灵山排位28，实际上可能就是一个果位吧。因为为什么呢？这个，在天上，我不是跟你说有上等上品、上等中品嘛，对不对、
啊？对。
实际上，它道理都是一样的。排位，也就是说，在天上这个排位，并不是说只有28一个位置啊，28排有很多很多的人呢、啊。
明白。那师傅，这个28是个什么品呢、啊？师傅？
28。28什么品啊？要问菩萨来。因为据师父知道，对不对啊？过去三世佛，对不对啊？就是南无过去佛、现在佛、未来佛呀，对不对啊？你在这，你这个金刚佛，对不对啊？金刚四大金刚啊，十八罗汉在天上都有位过位的。 那么你再下去的果位越来越多啊，就像其实就有点像天上这种啊，这个牌位实际上就是有点像我们说的灵山牌位啊，或者就是有点像人间的那种小说里边的封神榜啊，
封神榜，
就是牌位啊，就是牌位，第几位，像28的牌位，灵山牌位的话，应该师父讲起来应该是属于无色界天的果位啊，应该是，
哦，那无色界天果位是超脱六道了吗？他这样的话，
他其实就是在六道，接近六道和在还没到六道之当中的这个果位。
那他说的这个牌位是他现在的这种牌位，就是现在的行为，还是他将来往生以后的那个28呢？是不？
应该说他是今后将来的吧。
那他在努力，那超脱不了六道了，这样这些就在进步了，是不？
对啊，
28，
对啊，实际上很多事情超脱28的话，实际上就是讲老实话。就是排位，你要说第一位是什么？第一位，如果从这个须弥山这里开始算起，你进入四圣道就是属于第一位，普通排位。那你还在28位，那你说你连须弥山都没路过，你肯定就是在无色界天呐，听得懂吗？
那这个同学应该怎么修的？你说他没有超脱六道，
你想想看，他说灵山。不是佛界，佛界排位28，和菩萨界排位28，和声闻界排位28，圆觉位界排位28，都不一样的。灵山嘛，仙呐，仙山排位28，那他现在回去他就做个仙人呢。明白了吗？
就是现在师傅，你菩萨讲的就是他现在的行为，回去就做28了，是这样吗？
对了，
不是将来
仙人，
是这样吗？
做一个仙人。灵山嘛，就是出仙人
哦，
好了
哦，好，明白了，好了，谢谢师傅了。
菩萨看灵山法会，就是从天上的佛界、菩萨界全部到灵山来开法会，来救度这个天界的天人的呀。这还不懂啊？
明白。那如果师傅，你像他在灵山，因为他叫度几个人就能超脱六道了。如果按这个排位的话。
境界到了他就能出六道，他不讲度几个人，他讲是境界。因为到了无色界天基本上都是修境界的。
境界到了就马上就超脱六道了，
对，
是这样啊，师傅。明白。好，那师傅，他菩萨告诉他，修心齐家治国平天下，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，现在不能如此，一定要顾好家。师傅，他灵济菩萨告诉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你给大家解释解释这句话吧。传统文化
儒家教育啊，
儒家教育
啊，就是修身养性啊，对不对啦？这个很简单的，修身对不对啊？修身，我们说最重要的自己啊要有修养。现在这个修身养性，对不对啊？这个人现在就是动不动就发脾气啊，动不动就跟人家就是跟人家闹，就跟人家搞啊，你就是缺少了。修身养性，齐家治国。齐家治国呢，实际上是什么呢？把家里搞好。就是生在家里，胸怀祖国，就是这样。就是说，把家里整理好之后，去帮助国家平定。过去说平定四方叛乱。这个实际上是大学的呀，那个就是这个四书五经当中的大学里边讲的呀。
大学里的
修身养性呀，齐家治国啊，平天下呀。
平天下。
那现在我们讲起来嘛，平定四方，过去讲叫平定四方的叛乱嘛，但我们现在讲就是我们要实现这个祖国统一呀。 真对不起。
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
道理
明白了，一样道理。哦，那他在是不邻居不在大禹治水三次不过家门，你也要顾好家，就是让他顾好小家，要心怀大志，是这个意思吧？是。
对啊，所以很多人比较激进的，就是啪一修心了，什么都不管了，那也不可以，对不对？你安排好出来出家也可以啊，把家里安排好，
哦、
对不对啊？你比方说很多人，
对对对对，
很多女士现在佛友他们很精进，你把家里放心的交给孩子，交给比方说爸爸妈妈管着，那你也放心了，你自己好好做功德给孩子给爸爸妈妈，
对对对 对, 对、
啊、你这个也叫齐家呀，对不对呀、啊、
哦，明白了明白了，哎，是是是，师傅您介绍明白了啊，谢谢师傅。